好，那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大家都是彼此之间就是互相好称呼啊，称呼师父就是法师或者是师父都可以啊。那彼此之间呢就是师兄啊。那你如果你硬要称师姐啊，因为现在是一个中性的时代啊。等一下这个你说哎呀这位师兄我是师姐呢齁、这样子就哎干脆我们比较统一就通通称师兄也可以。好、其实就是同门师兄弟就是这样齁、所以呢哎我们这个佛法里面有基本的一个利益齁、那在慢慢齁、我们在佛法里面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初初入门齁、但是也有很多人是老参。好，那我们在一个场合里面啊，本来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程度的人，初初入门的人不一定比老参还要难入门哦。老参有时候会被自己障碍住，好，所以呢，哎，我们就是不管是初开始，或者是同样就是都是在佛法里面很久的哈，我们就是大家在一起在佛法上多切磋，大家彼此互相鼓励，好，因为学佛的人其实很孤独。啊，这个外面的那个天主教、基督教，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团体。但是佛教里面呢，常常这个团体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明争暗斗哈。但是事实上，其实不是明争暗斗，是人的习惯。好，那我们反而很少啊，彼此去鼓励彼此啊，在道业上增进啊。因为我们一个人要出去面对万人，其实很辛苦。好，那来到佛门中呢，还要在那边谁的佛法比较高，谁的佛法比较低哈？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好，所以难免都会有讲的不够圆融的地方。那也有可能我们对于佛法也了解不够深入，好，所以呢，大家要彼此之间呢，就是鼓励啊，赞叹。即使是来这边哦，打瞌睡哈，没有听到半句，也是很有功德哈。至少人在这边哦，就是有这种哦，这个叫赞虾的功德哈。所以其实这是佛法，就是一种气氛，然后大家一起共修的一种彼此鼓励的，好像在充电一样。听得懂听不懂哦，其实如果就意识的思维，就有听不懂听得懂。但是意识心是妄想心，是生灭心。我们还有一个真心，他真心随时随地他都在吸收，都在了解，都在、有所领悟、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小看，因为师父到很多地方，很多人其实、他是连、语言他就有困难、是我们台湾是很了解华语嘛，很了解国语，但是呢这个外面的人哦，就是马来西亚、东南亚那边的人，他们可能对华语就不是那么了解，他们受英文教育，好，所以他们这样子也要来学习佛法，他们一知半解，但是他们也有所领悟，好，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佛法它是超越这个语言文字，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有理说不清，的确，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叫做有理说不清，好，那一心开二门之后，当它是二门哦。在六祖法宝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就六祖坛经里面，曾经啊，六祖大师要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要出来开始弘法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叫做印宗大师，他是一个讲涅盘经的一个讲经的法师。这个印宗大师呢，就问六祖哈、他说。听说你是黄梅、就是这个五祖这边的传人，那么你是禅宗的传人，请问、五祖教你什么，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他选你当接班人，是不是为什么黄梅的副祖有什么特别，好，那如何指受，他就很好奇，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大师啊，这个禅宗的接班人就是顿根的人，根基很利的人，那么他教你什么，他就想要探得一点消息哈。好，那慧能就回答，他说只受即悟，没有教什么，没有特别教哪一个，但是只有讲要悟到自己的心性，要明心见性，好，见不是眼睛看，是了解，好，是悟到自己的心性啊，而不论禅定怎么修，解脱的法门怎么去修哈。但是他不强调禅定解脱吗？不是，好，他强调什么？强调你要了解，你要看得懂这个路，你知道路。当你知道路的时候，你怎么走哪一条路啊？ 他都会条条大路通罗马，都会通。但是不了解的时候，你走每一条路都会有考验啊、哦。所以不论禅定解脱，那印宗他就问回答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好、哦，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好，六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他说：因为禅定法、解脱法，它是二法，就是相对的法。所谓的二法就是不是、哦、就是所谓的对错好坏高低。禅定相对于什么？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心很乱、哦、不定，所以有定嘛。可是我们的心的本来的样子、哦、它的本质它是定还是不定呢？它不能说它是定或者是不定。好，所以我们诶，我们说哎呀，现在心很乱，想要定下来。好，所以诶，常常都漂泊，所以很想安定，这个都是一种二法哈、哦。那解脱呢，表示我们被绑住嘛，被束缚啊，有束缚才有叫做解脱。但是我们的心有被束缚吗？好、哦，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苏神啊、哦，这个苏三有被谁障碍吗？我们有被谁障碍吗？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会觉得啊，那个某某人都是被他绑住了，害我哈，一辈子都做欧巴桑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这样，会去抱怨哦，说哎，我本来是一个才女哦，结果呢，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哇葬送了一生。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机遇不是很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谁绑住我，什么事情绑住我，什么东西绑住我啊、哦？所以因为被绑住，所以我想要挣脱。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学到很多的解脱法门，好，那但是这个还是一种相对的。但是当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佛法的时候、哦、我们刚才讲佛是什么？觉者。觉者什么叫觉者？佛陀有没有被什么绑住？佛陀说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我们的觉性有没有被什么绑住？没有、哦、诶，那既然没有被绑住，他有没有什么叫做解脱？好，我们常说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可是你连铃都没有去系上，你怎么去要去解铃？好，所以呢，诶，这个他就说佛法齁是不二之法，它是超越相对的概念，它是讲一个绝对的实相的概念。但是什么叫做实相？什么叫做真正的心？它什么都是，但是它什么都不是。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齁，刚才我们讲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呢，他上课的第一堂课，他的第一堂课他就讲了一个几个概念，他用故事的方式让大家讨论什么叫做公平。我们常常觉得哎，有没有人很有正义感，常常为人打抱不平，哦，真的很不公平呢，这什么意思？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对不对？哦，这老板哦，就是喜欢听人家在那边谗言，所以你看你都没有被重用，有没有？诶，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了，哎呀，这个社会很不公平哦。诶，我们自己的机会没有了，我们也觉得自己很不公平哦。所以什么叫做公平？诶，表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标准哦，但是真的有所谓的公平吗？哦，他就问哦，他先一开始哈，他先讲一个故事啊。他说，假设你是一个电车司机啊，假设，然后这个电车呢，它现在正开得很快，结果发现这个铁轨哈，铁轨的尽头有五个工人，但是你这时候呢，你的电车的刹车失灵，所以他们五个呢，肯定就是撞上去了哈，必死无疑，你不知道怎么办呢？结果你就发现呢，刚好有一条分岔路，这条分岔路上面只有一个工人，一个工人。Your steering wheel works, so you can turn the trolley car if you want to. 那你可以选择把这个电车转到那个岔路上，撞死那个工人，但是救活另外五个，救活另外五个。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at would you do? Let's take a poll. How many would turn the trolley car onto the side track.
好，来各位哈佛的学生哦，听得懂刚才那个吗？可以哈、哦，这个电车司机是你哈、哦，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转弯跟不转弯。觉得自己会选择转弯的举手。啊，为什么？啊，十一个总比十五个好，是不是？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一个哈。好，选择不转弯的举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习惯不选择哈，可是我们的人生有这种时候可以不选择吗？是不是常碰到很多你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你选下去哈，你不是死他就是死他，你要选谁？你要保谁？是不是？两个人吵架哈，他都要来让你评评理。你可以说我都没有意见哦，两个都打你哦，是不是？你站在 A 也不对，你站在 B 也不对哦，你不对 A 做评价，你 B 就恨你哦，你不对 B 评价，不劝他哦，那 A 就恨你哦，你去劝 A，A 也是恨你哦，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恨你哦，所以当这个仲裁者是最倒霉的，对不对？可是偏偏我们就有很多这种两难。这个电车司机到底要不要转弯？转弯对还是不转弯对？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讨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要转弯。
How many wouldn't? How many would go straight ahead? Keep your hands up, those of you who would go straight ahead.A handful of people would. The vast majority would turn.
他们都是世界上的精英。当他们毕业之后呢，他们会出社会，带领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些世界上的精英，他们也有他们的意见。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要转弯。他的原因是什么？
Go ahead, stand up.
Because it can't be right to kill five people when you can only kill one person instead.
It wouldn't be right to kill five if you could kill one person instead.
哦，撞死一个是对的，撞死五个是不对的。
That's a good reason. That's a good reason. Who else? Does everybody agree with that reason? Go ahead.
Well, I was thinking it was the same reason on 9/11. We regard the people who flew the plane into the Pennsylvania field as heroes because they chose to kill the people in the plane and not kill more people in big buildings.
So the principle there was the same on 9/11. It's a tragic circumstance, but better to kill one and so that five can live. Is that the reason most of you had, those of you who would turn? Yes?Let's hear now from those in the minority, those who wouldn't turn. Yes.
Well, I think that's the same type of mentality that justifies genocide and totalitarianism. In order to save one type of race, you wipe out the other.
So what would you do in this case? You would, to avoid the horrors of genocide, you would crash into the five and kill them?
Presumably, yes.
You would?
Yeah.
Okay, who else? It's a brave answer. Thank you. Let's consider another.
第二个情况，第二种情况。
And see whether those of you in the majority want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better that one should die so that five should live.This time you're not the driver of the trolley car, you're an onlooker. You're standing on a bridge overlooking a trolley car track. And down the track comes a trolley car. At the end of the track are five workers. The brakes don't work. The trolley car is about to careen into the five and kill them. And now you're not the driver. You really feel helpless until you notice...Standing next to you, leaning over the bridge, is a very fat man.
所以他准备做什么？
And you could give him a shove. He would fall over the bridge onto the track, right in the way of the trolley car. He would die, but he would spare the five. Now, how many would push the fat man over the bridge? Raise your hand.
好，第二个情况，第二个情况，这次你不是那个电车司机，你现在是站在天桥上，你看到这个车子呢失控，要眼前就要撞上那个五个工人。好，你现在身边有一个胖子啊。来，请问刚才说要转弯的哈，你有没有决定要把那个胖子推下去，然后塞住那个车？那个胖子死了，可是救五个人，你会不会决定？会不会做这种决定？
如果说我有这个本事，可以推得这么准
啊、哦，还是给他推下去哈、哦？好，请问刚才我们决定要转弯的人，你会不会伸出这一只手把那个胖子推下去，然后救那五个人？刚才举手的。还是会吗？就不会了哈、哦，就不会了。所以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哦，在第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但是到第二个情况哦，哎，就不一定觉得它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人家说那个胖子是无辜的哈、哦，然后再来呢，哎，反正我又不是驾开车的，责任不在我。所以所有的人，哎，你看这时候他们不举手了、哦，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都不会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啊。
What became of the principle? Better to save five lives.
我们觉得牺牲一个救活更多人是对的、哦，但是第二个答案，哎，情况就不一样了。I need to hear from someone who was in the majority in both cases.
How do you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Yes.The second one, I guess, involves an active choice of pushing the person down, which I guess that person himself would otherwise not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situation at all. And so to choose on his behalf, I guess, to involve him in something that he otherwise would have escaped is, I guess,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in the first case, where the three parties, the driver and...The two sets of workers are already, I guess, in the situation.
But the guy working, the one on the track, off to the side, he didn't choose to sacrifice his life any more than the fat man did he?
That's true, but he was on the tracks. And you...
This guy was on the bridge.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Go ahead, you can come back if you want. All right, it's a hard question.
好，
you did well.
是这两难哈，两难。
Who else can find?
我们高雄一个学员说，按喇叭啊，好，按喇叭就可以了。
Yes.
Well, I guess.
好，自己跳下去哈。
You have the one worker and the five. It's choice between those two, and you have to make a certain choice. And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because of the trolley car,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of your direct actions. The trolley car is a runaway thing and you're making a split second choice, whereas pushing the fat man over is an actual act of murder on your part. You have control over that, whereas you may not have control over the trolley car. So I think it's a slightly different situation.
All right, who has a reply? Is that a... No, that's good. Who has a way... Who wants to reply? Is that a way out of this?
I don't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reason because you choose to...It's either way you have to choose who dies because you either choose to turn and kill the person, which is an act of conscious thought to turn, or you choose to push the fat man over, which is also an active conscious action. So either way you're making a choice.
Do you want to reply?
Well, I'm not really sure that that's the case. It just still seems kind of different. The act of actually pushing someone over onto the tracks and killing him.You are actually killing him yourself.
You're pushing him with your own hands.
You're pushing him. And that's right. Different than steering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cause death into another... You know, it doesn't really sound right saying it now.
No, it's good.
But I'm up here.
It's good. What's your name?
Andrew.
Andrew. Let me ask you this question, Andrew.
Yes.
suppose standing on the bridge next to the fat man, I didn't have to push him. Suppose he were standing over a trap door that I could open by turning a steering wheel like that. Would you turn?
For some reason, that still just seems more wrong.
所以他们在讨论哦，到底谁对谁错，怎么样才是好的，怎么样才是公平的。
But or say that the car is hurtling towards a switch that will drop the trap. Then I could agree with that.
Fair enough. It still seems wrong in a way that it doesn't seem wrong in the first case to turn, you say.
And in another way, I mean, in the first situation, you're involved directly with the situation. In the second one, you're an onlooker as well.
All right.
So you have the choice of becoming involved or not by pushing the fat man.
Let's forget for the moment about
that. 他现在讲第三个故事哈，第三个状况。
Let's imagine a different case. This time you're a doctor in an emergency.
好，第三个状况就是啊，假设你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有六个病人来找你哦。
They've been in a terrible trolley car wreck.
其中有五个是中度受伤，好，中度，然后有一个是重伤。你可以选择照顾那一个重伤的人，但是那五个会死。那你也可以说照顾那五个中度的人，那一个会死。你会选择照顾谁？这就是一样问题啊。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去照顾那个五个，对不对？就五条生命比就一个生命还要重要嘛，比较多嘛。好。好，那第四个状况哈，第四个状况。好，假设你是一个外科医师，有五个病人来找你哈，各需要一个器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肺，一个是肾脏，一个要肝脏哈，还有要胰腺，可是你都没有这个器官可以移植，然后眼见着这五个人就要死了，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在你隔壁的房子里面啊，房间里面有一个来身体检查的健康的家伙哈。然后他刚好正在打瞌睡哈。
You like that?
他正在打瞌睡。
Taking a nap.
你会不会选择哈，偷偷的把他的器官拿出来，然后去救了那五个
？Yank out the five organs, that person would die. But you could save the five. How many would do it?
好，这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做？又不会了。
Anyone in the balcony? You would?
然后真的有一个人说他会。
How many wouldn't? All right. What do you say?
Speak up in the
balcony. You who would yank out the organs. Why?
I'd actually like to explore a slightly alternate possibility of just taking the one
of the five who needs
an organ who dies first, using their four healthy organs to save the other four.
他说他看这五个人里面谁先死，然后把那个死的人的其他器官把它捐出来，很聪明哦，这个方法很好。好，但是问题是他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重点，所以这就是那一般人呢、他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好，去思考。那我们这个要讨论什么？其实他在讲我们这个世间哈、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定有认同你的，也有不认同的。同一件事情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好，譬如说这个杯子啊，它是什么形状？它是什么形状？圆柱形哈。有没有人可能是看到它是圆形的？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圆柱形的？难道它就真的只是圆柱形吗？是，突然有一个人说不对，它是圆的，它错吗？它是角度的不同， 但是他坚持他是对的也是错的。我们认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说是圆柱形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它只是角度的不同，它不能用对错来论。好，对错来论。好，我们以后会讨论很多这种所谓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其实这是角度的不同。做事的方法，有的人他喜欢讲重点大方向，有的人他喜欢讲求细节感觉。一个讲求感觉的跟一个只要好、哦、就是一个只要做好管人家感觉怎么样的人凑在一起，他会怎么办？他就势必就是沟通很不良。好，一个一定要罗曼蒂克，要有气氛他才吃得下饭，一个是讲究实际上的食材要色香味俱全，又要养生，通常养生有机的东西就很难吃、哦、那好吃的呢又不健康、哦、那你到底要哪一种？好，所以诶，其实我们因为做事的方式，因为看法不同，因为心的起心动念生灭的不同，所以就会造成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意见相左。好，但是我们会陷入那个局里面，我们只会落到相对的概念，就是你对我错，你只要跟我持的方法看法角度不同，你就是我的敌人。好，你就是反对者，好，你就是我的麻烦，你就是我的眼中钉。但是这个想法会造成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曲解，好，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对错的判断，其实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我们会不一样。譬如说刚才讲这个工人，五个工人，一个工人，他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是你的亲人，请问你的想法会一样吗？如果其中有一个，刚才讲说那个胖子，你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啊？如果那个是你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好，所以当我们诶这个牵涉在其中的时候呢，跟我们有关系的人牵涉在其中，我们就很难理性思考。是我们觉得救五个比救一个，牺牲一个比好，这个能够救五个，这个是很重要。可是当牺牲的那一个是你，或者是你最爱的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公平吗？就不公平了，我们的思考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世界上的人每天大家都在讲各说各话，可是就是有的人他讲的轻轻的一句话，我们听到里面呢会如雷贯耳，晚上就睡不着。为什么这个人对你的一句话可以抵过别人的千千万万句话？为什么？那这个人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不可思议的牵扯？所以很多人说啊，师父，我把那个孩子带来，哦，师父你讲的很有道理，你帮我劝劝他。哦，先跟大家说，这个师父帮不上忙。为什么？他会找你麻烦，绝对都是跟你有关系。他跟师父没有麻烦，所以我们会变成好朋友，但是他不会变成你的好朋友，因为他冤有头债有主。每一个人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没有去看清楚这种牵扯不清的关系，我们没有了解这个复杂的因缘生灭的变化，它的规则，我们就会呢好像被人家打了一个闷棍一样，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因为那个是我们的盲点，也是我们的罩门。好，所以呢诶，这部论呢他讲诶，我们从心开始讲，好，从两个门，一个叫做真如，一个叫生灭，来了解我们的心的状态它是怎么产生变化。但是如果还是不是很了解，它还有一个角度叫做体相用三大，这三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心的作用跟不作用，它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相貌，乃至于它的规则。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规则，我们就可以掌握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做一个主导者。如果我们不了解游戏规则，我们只会呢好被命运捉弄，然后不知道怎么办，东算西算怎么算，他算得很准，可是我们就是没办法。好，他即使算得再准，我们眼前有一个洞， 这个洞你非跳下去 不可，你身边有小人，你这个小人非要伤害你不可，我们就不得不走到那个洞，我们就不得不被伤害，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影响他，去改变他。好，所以呢，这个起心论它可以让我们呢，了解心它不动的时候，它的本质，它的真实的相貌是什么？然后当它在运作、在作用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好，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从这三大，那当我们这一系列的课上完，我们再看这一章，你就不会回漏漏。但是现在呢，如果是回漏漏不飒飒，那是正常的哈，所以大家就比较紧张哈。那我们下一堂课我们会好正式的来讲这一部论，但是这部论呢，既然好要讲啊，这个马明菩萨呢，他说为什么我要说？因为呢，这个法是可以说的，虽然我们只要说，它都只能说到一部分，但是它可以借由言说，让我们了解这个心。好，所以呢，有些人说，哎呀，沟通有什么用？讲了也没有用哈，但是不讲肯定没有用。好，你闷在那边，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讲，可能有可能失败，但是也有可能会改变。好，可是我们直接放弃哦，就完全就没有机会。所以呢，他说有法能起摩诃眼性根，这个所谓的摩诃眼就是叫做大圣。好，大圣，摩诃是大的意啊。大的意思啊，好，所以摩诃眼，刚才有人问是大圣还是大乘？好，严格来讲啊，这个如果以车辆啊，这个乘啊，乘坐的车辆来讲的话，念大乘啊是比较符合它的意思。好，但是呢，大部分的人习惯念大圣啊，但是念习惯，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啊？音不同没有关系哈，大家知道那个就是指我们的心哈，最广大的心是要成佛的那个心，我们要对这个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个最真实能够成佛的这个心有信心，而且它要根深蒂固的有信心，你才不会遇到风吹雨打然后就倒在那边哈，爬不起来。所以呢，我们要建立自己对自己成佛的信心。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把这个信心的一个建立的因缘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就要给自己机会去了解，去学习，甚至于呢，从此让这个佛法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而且是根深蒂固。好，那他要说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一个慈悲心来说，他用五个层次来说。这五个层次，第一个先讲他为什么要说，他是对什么人说，什么样子的因，什么样子的缘。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呢，一开始我们要先去看哈，看第一个它是整个架构，第二个我们要去看这一部经啊，它到底有哪一些组织分子，里面它到底是对什么人讲，会不会是刚好解决我的问题，叫做当机哈。刚好解决我心里面，我现在正好走到这个阶段，我正在迷惘的时候，哇，你讲我这一番话啊，这个时机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掌握到这个时机，那么后面的利益解释、建立信心乃至于实际上去实践，那个都很简单。所以呢，一开始要讲一个因缘，再讲的就是时机。好，时机，我们常常说呢，其实我们呢都很有道理，我们这一生的经验都很丰富，可是当我们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讲了一辈子的好话，他们没有听进去几句，有没有？说者谆谆，听者怎样茫渺渺，不知道在说什么，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总是会觉得，哎，现在年轻一代哦，都没感快，都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的时代不同，他的看法不同。我们说的再有道理，他说：“妈，你莫个讲，你大概拢在吃迄韩籍呀，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他就是每天都是麦当劳，他怎么去体会你那个番薯的岁月呢？是不是？这个时代不一样，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新的社会的中间分子，他就是这一代长大的，他的价值观，他的一个生命的取向，跟我们的那个时代 好，听起来好像似乎跟大家同一个时代一样啊，其实跟我们过去的时代啊是不太一样。他要来学佛，他要来了解佛法啊，他是需要有一个独特的方式。那我们过去很简单哦，只要有一个师父在说法，哎，我们大家就会很诚恳的去听，听得不好听哦，我们都会觉得，哎呀，黑的时候我们没有善根，有没有？就业障很重，回去忏悔。现在不是哦，哦，这个讲得很差哦，这个不怎么样哦，又不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他功课不会，他说老师不会教哈。以前哈，功课不会，我们会说自己很笨哈。所以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因缘，好，了解因缘。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一段，这一段呢是班杰明，有一个电影叫做《班杰明》，对不对？这个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哦，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老人家，一出生他就老人家，然后他越活越年轻哈，他的这个一个奇幻剧。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片段哈，他讲这里面这个有点复杂，就是有一个人他去医院探望他车祸的朋友，他这个车祸的朋友呢，他撞被计程车撞到，然后他在回溯这个过程，怎样的过程？就是哎，这个人他为什么在这一瞬间可以弄丢？好，我们有没有发生过车祸？我们那个车祸要花几秒钟，要花多少时间去撞到？一秒钟，对不对？好，我们这个一秒钟的撞到哈，有没有约好？有没有约好说，哎呀，我从南部来哈，你从北部过来哈，我们约在哪一个路口一起给他撞下去？好像没有这样子哈，都是在一瞬间就没注意，然后就给他撞到了哈。然后你问他，你从哪里来？你有准备好来这边相撞吗？没有哈。所以他在描述倒数这个过程，他们怎么发生这个 accident 的这个意外。好，我们来看。
Sometimes we'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and we just don't know it.
所以他说，有时候我们活在即将发生冲撞的轨道上，浑然不知。好，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哈。
Whether it's by accident or by design, there's not a 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 So she'd stopped to answer it and talke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While the woman was on the phone, Daisy was rehearsing for a performance at the Paris Opera House. While she was rehearsing, the woman on the phone now had gone outside to get a taxi.The taxi driver had dropped off a fare earlier and stopped to get a cup of coffee. And all the while, Daisy was rehearsing. And this cab driver, who dropped off the earlier fare and had stopped to get the cup of coffee, had picked up the lady who was going shopping and missed getting the earlier cab. The taxi had to stop for a man crossing the street who had left for work 5 minutes later than he normally did because he forgot to set his alarm.While that man, late for work,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Daisy had finished rehearsing and was taking a shower. And while Daisy was showering, the taxi was waiting outside a boutique for the woman to pick up a package, which hadn't been wrapped yet because the girl who was supposed to wrap it had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 the night before and forgot. When the package was wrapped, the woman, who was back in the cab, was blocked by a delivery truck. All the while, Daisy was getting dressed.The truck pulled away and the taxi was able to move. While Daisy, the last to be dressed, waited for one of her friends who had broken a shoelace. While the taxi was stopped, waiting for a traffic light, Daisy and her friend came out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if only one thing had happened differently, if that shoelace hadn't broken, or that delivery truck had moved moments earlier, or that package had been wrapped and ready, because the girl hadn't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Well, that man had set his alarm and got up 5 minutes earlier. Well, that taxi driver hadn't stopped for a cup of coffee. Well, that woman had remembered her coat and got into an earlier cab. Daisy and her friend would have crossed the street, and the taxi would have driven by.
Madame la réception? Oui? Monsieur?
Life being what it is, a series of intersecting lives and incidents out of anyone's control. That taxi did not go by, and that driver was momentarily distracted. And that taxi hit Daisy. And her leg was crushed.
有没有看不懂的？看不懂，要不要再重看一次？不用哈，不用哈，可以哈，可以哈。好，他讲什么？他在讲哦，我们人生哦，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好像都是安排好的。可是有谁那么无聊帮我们安排吗？好，所以因为我们就是说学佛第一件事情先认识因缘法。什么叫因缘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你就是少了那一秒钟，或者多了那一秒钟，你的人生都不一样。我们多了这一念跟少了那一念，我们人生都不一样。我们要做决定，其实啊，没有很复杂，就只要一个决定，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我们的心掌握好了。你要做不做，你要说不说，你要前进后退，你要笑还是不笑，你要回头还是要面对，它都是一瞬间的决定，但是它会让我们的人生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的走向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它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是撞到，是不是倒霉的事情？它没有偶然，但是好事它有没有偶然？好，我们说了六祖大师，他成为一代大师，他是不是偶然？他的这个因缘其实看起来是很偶然，他就是要去砍柴，对不对？每天砍柴送柴，砍柴送柴，他就是这样子过了一生。可是他经常会在砍柴送柴的那一分钟，就是早不念经晚不念经，就是有一个人在这边念经给他听，然后他早不去晚不去，就是去然后刚好给他听到那一句，哪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他早不听晚不听，刚好在那边等钱的时候给他听到，然后他又给他听进去，是不是听进去？好，他可以决定听了就等于没有听，就收了钱就回家，因为他是要来收钱的，跟他修行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他既然听进去之后，他发现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不一样，他为了这一句话，他去问人家这句话哪里来的，这一句话他从来没有听过，他是从哪里来？所以一路追追追追追去碰到了他的大师，他的伯乐叫五祖。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岭南樵夫竟然成为一代宗师。那个诵经的客人有知道他的一部经可以制造出一个大师吗？这也知道，我也给想几波，是不是？如果早知道这样子，我们诵经这么重要，我们这一句话这么重要，我们只是一个好心给人家报一个路，我要制造出一个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这个贵人哦，六祖大师的这个贵人，诵经给他听的这个贵人，只有两个字叫做客人，他没有名字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者是我们听到一句话，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而成就了我们成为一代宗师，或者是我们成为一尊未来的某一个佛？有没有可能？或者是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很伟大，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一句话会让人生，也有可能让人死？所以凡事会到我们的眼前的人事物，我们看到这一段，它是有很复杂的因缘，一个环节扣上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扣上一个环节。所以当我们看完了这个之后，我们要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人事物负起全部的责任，因为它一定是跟我们息息相关，要不然它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又让我们给听进去看到。 这是我们的心的力量。我们的心好像磁铁一样，它会很自然的去吸引我们要听的、该看的。但是我们怎么去运用这个每一个因缘？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生不逢时，或者是时不我与，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要等待时机。但是什么时机才是我们真正的时机？其实每一个瞬间，它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每一段，过了就没有了，不会重来。但是我们却因为等待，很多人说，哎呀，没空学佛，等我退休哈，或者是等我什么时候，等我没有这些孩子的牵绊，等我怎么样啊？好，我们其实会知道了，孩子长大了还会有孙子哈，孙子长大了还有曾孙哈，你要等到几时？是好，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因缘呢，要遇到不好的事情，它一定有它的因缘性，但是要遇到好事，我们也要有把握它的因缘性。所以这一部论呢，它其实是针对谁，谁听到谁就得到利益。只是我们如果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因缘，这不是我的经，这不是我的论，这不是我要的，那么我们可能就错过因缘了。好，那么如果是这样，这个每一个因缘的当下，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决定我们是要因为这个缘过得更好还是更不好。所以文殊菩萨是所有的菩萨里面最有智慧的菩萨。有一天这个阿难他就问佛说，文殊菩萨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好，啊，白白都是人，同样都很聪明，为什么他叫做智慧第一，我只有叫做多闻？好，我也听很多啊，为什么我不是智慧第一？好，文殊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智慧第一？佛陀说，阿难，文殊菩萨跟你一样，也是聪明伶俐，也是很会听法，但是他跟你不同的是，在每一个因缘他都在学习。文殊遇缘则有失，我们是选择性的学习啊，这个人值得我学，我才要来学啊，这个很糟的啊，我改恶心啊，我烦恼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有可能每天都是贵人？一定有贵人有小人，一定有上山有下山，一定有风雨也有晴朗。那么我们难道要在晴朗的时候才要心情好，那风雨来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上山的时候才觉得人生如意，那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注定要受苦吗？好，所以呢，在这个因缘性当中呢，他说每一个因缘都有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要让它变成我人生的功课，让我更上一层楼，还是要让我跌到谷底？那就是看我们怎么选择。如果我们懂得去接受所有的因缘，在这个因缘法中呢，我们就会掌握像文殊菩萨这种观照世间的智慧，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佛法可以开启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一个多元的生命，它会提升到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层次。好，为什么？因为佛陀他早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只是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不太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就会被眼前的因缘，顺境我们就很快乐，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好，人家好言相劝我们很烦恼，不喜欢听太多真话哈。然后人家如果没有看得起你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好像被抛弃，好像自己又也看不起自己。所以呢，我们每天就是在这个境界中呢起起伏伏，然后就这样过了一生，下一生遇到同样的状况又一样，又在跌倒，又在烦恼，又在快乐，又在悲伤。所以喜怒哀乐在这个因缘的变化生灭中，它其实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只是我们不太知道那个诀窍在哪里。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佛法，因为佛陀他把答案通通都讲了，只是我们看不懂而已，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无所谓，因为佛陀说所有的答案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有一个最有智慧的答案，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发掘我们的那个珍贵的我们的本质，我们跟佛陀一样的那个东西。 那是很珍贵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也没有人能够送给我们或者是夺走它，这是我们本具的天然的。好，马明菩萨造的这部论，他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堂课里面啊，因为一个导论开始觉得，哎，我想要来读这一部论，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叫做成功哈。所以希望各位哦，我们今天是一个介绍。那这个介绍里面呢，哎，我们讨论的很多的问题好像没有答案。我们在新加坡啊，播完刚才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下课，大家就开始讨论到底答案是谁啦，到底要死哪一个，就开始在那边讨论说，诶，师父有没有答案？师父也没有答案，因为这个叫做两难。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人生的两难的功课，相对法里面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我要知道自己的位置，你才能够选择，才能够知道自己选择的是自己要的还是好乱选择的。好，所以呢，诶，当然这个世界不完美，可是既然不完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它的特殊一个因缘，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接受它，然后面对它之后呢，我们从这里面得到了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然后 pass 过了之后呢，我们就毕业了。好，如果没有 pass 就是失败，就重修。好，所以呢，哎，今天我们讲这个大圣起心论，哎，看起来哦，我们讨论了一些印字，这个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陆陆续续的啊，一步一步的来抽丝剥茧。我们看这个马明菩萨，他之所以成为马明菩萨，真的都不是盖的哦，他一定有他很厉害独到之处。所以也希望各位哦，我们除了这一堂课来上，好，下一堂课、下下一堂课哦，都还要再见面。好，所以哎，我们在这部论里面呢，一起来深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 video 或者是课程中的这些讲义资料，好，一个方法可以找师父要哈。那第二个就是，哎，这个后面会 download 哈，就是会给大家在网络上可以 download。那第三个就是你自己上网去查也可以，这个都是网络上 download 下来的资料。好，所以你就可以学习查得到。好，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哎，我们就是在这个佛法中呢，它有很丰富的资料，大家不要被动式的学习，好，我们要主动式的去思考，然后去找答案，不要说每个礼拜就等等看师父要给我什么答案这样，那这样子呢，我们学的就很少了，因为我们学习的时间一个礼拜如果学这个两个小时就很可惜。好，所以譬如说我们这个同样一部起心论，我们在网络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有上过很多的课，大家都可以去学，每一个老师他都有他很独到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各位就是深入经藏，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只要听这个师父的或听那个师父的，多听多听了之后呢，你就会哎有些就慢慢就吸收。好，所以呢这一部论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深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好，那也谢谢各位，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阿弥陀佛。